中国著名的异域作家刘晓波去世后，遗体被迅速的火化，并将骨灰撒向大海，引起了海外的质疑。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后事。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知道刘晓波7月13号去世，那么政府是安排他的这个遗体是快速的火化，并且抛洒了骨灰啊。为什么政府方面会做出这样的安排呢？
本来呢，就是刘晓波是7月13号，政府宣布他去世的。那么，然后紧接着就是他的遗体如何处理，然后很快就传出来，刘晓波的家人希望能够保留他的遗体7天，然后就是说，拿住这个遗体，拿住骨灰以后，由他们家属来处理。但是事情发生得非常快，大概2-3天之后，他13号去世的，然后15号。政府就开了这个，就是上个星周末嘛，政府就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宣布刘晓波已经被火化，而且已经被他的尸体的骨灰呢已经被在那个撒向大海了。那么这是15号上午火化的，然后15号下午就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那这个会上呢是刘晓波的大哥叫刘晓光，他来这个给大家来解释。刘晓波这身后这事情呢，就这么2-3天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基本上就这样。但是这个就是刘晓光主持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呢，既没有刘霞，就是刘晓波的妻子出现，也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的任何的问题，就是非常快的就过去了。
那刘霞为什么不出现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刘晓光在这个记者会上，他实际上就简短的念了一个他的声明，他说是刘霞这个身体不好，来委托他来开会。那么他刘晓光呢，就在这个他这么简单的这么几分钟的讲话当中，他就赞扬了政府，我说政府为刘晓波的后事处理得非常好，他非常的满意，家属非常满意，而且他这个事办得近乎完美，就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我们这个举国体制才有这样的优越性等等等等。他说是刘霞让他来代表这个刘晓波的家庭来这个讲这番话的，然后很多记者就赶快这个提问，哎，这个赶快有各种样的，但是他马上就在那个就是会议的这个保安人员这个安排下马上就离场了。就听到那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视频，有好多记者在那发问啊，哎，我们有问题，刘霞怎么样，刘霞哪里去了，但是刘晓光和这个会议的其他的翻译还有英文翻译中英文翻译其的官员，一个主持会议的官员就没有理会大家的提问，他们匆忙就退走了。
有关于刘晓波身后事的处理，我们知道是引发了海外的广泛的质疑，那么这些质疑声集中在哪些议题上？
他们首先是这样，他们是按照这个继承法呢，就是说一个人当事人不在了，首先应该由他的妻子，就是最近的你直系家属，首先是妻配偶，然后是子女，然后才是双方的，如果就是结婚了，双方的这个就是父母，最后才轮到这个兄弟姐妹，就是这么四层的关系。但是那个中国政府呢，他就没有按照这个四层的关系。其实刘晓波我们知道，他还有一个，他和他的前妻还有一个儿子，就在美国叫刘陶，他太太姓陶，他的前妻姓陶。如按那个这个排序，应该是第一是刘霞出来说明，这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我先生的遗体。如果刘霞不在或者是怎么地，然后由刘晓波的儿子就是这个刘陶来说，但也许当局觉得他在外国这个没有这个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排到很远才能排到刘晓光。刘晓光呢，据他们很多人的就是刘晓波的朋友啊，他们都反映，就是说他因为他是一个68岁，他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然后在长期当中呢，他和刘晓波这个政见又不同，长期以来他们用的是已经断绝关系20-30年了，就是说他就没有什么多大的个就是说理由来直接跨过前几个人来直接进代表这个刘晓波来说话，这是他们海外的很多人认为，这从法律上应该是先让刘霞来说话，刘霞不能说话是刘陶来说话，然后才能挨到那个还有刘晓光的弟弟刘晓波的这个弟弟刘晓轩，然后才能挨到这个大哥这个刘晓光，就是海外主要是从这个法律这个程序上来质疑的。
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